各位弟兄姐妹，你早上好，晚上好，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生命祷告会。我们继续接着我们讲第八章天使常问的问题。那么第五点呢，天使有什么样子的身体啊？神为天使造的身体与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很像。已经不是肉体，也没有疼痛感，刀剑枪弹也不能杀伤。天使也吃世上的东西，亚伯拉罕曾经拿食物请天使吃，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了，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罗德怯怯的请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好，这些天使会吃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食用的玛呢，又叫做天使的食物啊，这是在诗篇七十八篇里面25节记载的，人吃了天使的食物，天使能够穿透墙壁和门，什么也挡不住，他们不怕人，也不畏惧魔鬼，他们的行动从来不曾因身体的病痛和衰落而受阻。据我们所知，他们从来不会疲倦的，他们没有属魂的欲望，也没有个人的野心，不贪财，不爱钱，不追求享受，不喜欢听人的称赞，不求名声，也没有性的欲求。让那些男女伟人跌倒犯罪的各种事因，永远不会影响天使。他们在天上透过试验，忠心诚实的服侍神。天使因不同的环境以各样的相貌显现，不过他们身上往往带着耀眼的光啊！你看马太28章啊，那个两个天使显现的，还有启示录第10章天使显现的时候呢，都是很有光辉的啊。第六点，天使哪些属性和特征？第一个就是爱，天使有完全的爱。这份爱促使他们去执行最困难的任务，他们有基督的大爱，这个爱是从心中涌流出来的无条件的爱，爱我们所有的人。第二点就是谦卑啊，我也怀着极度的谦卑，这些天上的奇妙受造物才能够服侍比他们微小的人。他们就像耶稣他们的主一样，倒空自己，效法耶稣，有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有名的基督论第2章。这种谦卑是每位圣徒的特点，并不是众天使专有但是呢天使都是很谦卑的。顺服，第三点，天使这种美好的属性无疑也是借着观察主耶稣学到的，他们立刻服从主的命令，从来不争辩，不违抗，不回嘴，而这些正是神百姓当中最普遍的行为。我们的顺服是多么的大一半呢？当神要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喜欢争辩，自己筹算，抱怨，而且不断的找借口。那么这个天使是没有的，他们是很顺服的。你不顺服的天使可能就变成的天使了。第四点，信使，天使对神对其 职责都是天使对神对其职责都是忠心的，他们全力以赴，可以信靠的。第五点，忠心，忠心是一项越来越珍贵、稀有的特质。猜疑、增进、结党、分裂都是不忠的结果，也就是背叛。神正在呼召他的受膏者，要对他忠心，也要忠于彼此。第六个特性啊，是忍耐。神的天使都有美好的耐心，他们能够长期受苦，一再的饶恕，他们在圣灵里面找到我们，所以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因而有耐心宽容我们啊。在从他们对待人的妻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耐心宽容啊。天使们努力的要救罗德夫妇离开罪恶的索罗马城，但罗德夫妇再三拖延，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天使们仍然耐着性子一再的催促他们启程。天使们的一等再等，只等到罗德夫妇和两个女儿出城之后，才将硫磺火焚城。不过罗德的妻子因为留恋回顾罪恶之城而化为岩柱，他们也是爱莫能助了。但是已经警告罗德一家，这就怪不得他们逃命的，不可回头看，也不可站在平原，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所以天使已经警告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还是回头看了。我们顺服神，天使才能够保护我们，若是不顺服，遮盖所保护就会离开他。我相信你还可以发现天使有其他的属性，但是以上这六点足以让我们认识天使了。感谢主。第七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这个问题，旧约的圣经记载某些的时候呢，超自然的活物来到地上的时候与人交通，这活物的位阶毫无疑问的高过天使。例如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从荆棘火焰当中对摩西说话，除了耶和华还有谁的啊？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我相信神以特别的形体对人显现，而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呢，也是这样子的形体的。他相信是，就像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讲那个有三个仆人哈，三个人其中就有一个是，就是耶稣的形状哈。第八，有时候天使说话，好像是神亲自在说。亲口在说，为什么呢？我相信神可以用人耳听见的声音说话，也可以用对人的灵说话，不必透过肉体的耳朵，但神可以经常使用人和天使作为他话语的出口。例如奉主的名说话的众先知，他们都是以第一人称发预言的，即使我们听到的是先知的声音，或者看到的是先知书写的文字，那仍然是从神来的信息，先知只是神的器皿，众天使也是器皿，他们以第一人称发言，并不是他们是神，而是因为神透过他们说话。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呢，特别在欧美的国家，他们的先知讲话都是用第一人称的，这个对我们华话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如果说他讲错的话，那这个人可能就是假的。这一来以第一人称讲的话，讲的话不能够出错误。那 第二点，那谁敢说你自己就是现在讲的话都是神讲的话？那除非真的是神感动，还有神呢使用你啊，那你那个时候呢，神要你讲话，你都不得不讲，一定要讲。那个口吻呢是第一人称啊，那这个我们要，我奉劝我们的同学们，我的会友们，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不要用第一人称。因为那会使人反感，好像你在利用他，不是利用他，好像你在命令听的人要听你的话，因为你是用第一人称反噬啊。好，第五点哈，基督徒为什么怕谈天使这个主题？一直以来，撒旦非常崇拜那个神，让人对神迹奇事心存恐惧。教会在黑暗时代呢，对属天能力和圣经的了解远远不及初代的教会，也失去了许多神所赐的真理和神迹奇事哈。例如说，我们连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个真理的基要真理也失去了，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啊。如果连这个真理也失去，也难怪我们会失去神的能力、宝血的真理、医治的恩赐、神迹、属灵分辨力、赶鬼的能力、预言的恩赐、说方言的证据，以及天使的服侍等等。好，许多基督徒都记得曾被教导，只要抵挡说方言的恩赐和证据，我们甚至被告知医治是魔鬼的作为。所以难怪教会变得像撒都该人啊，不相信神，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已经失去了神同在和能力。耶稣明白说，你们错了，因为不会摆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马太22章，你们那小小的脑袋，对于他所不明白的事都会感到害怕，或是没有圣灵教导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理解会很有限啊。有些属神的百姓，甚至会害怕读这本书，然而他们会容让魔鬼利用啊。顺服魔鬼了，其实他们不需要惧怕魔鬼，反倒要敬畏神。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原本应当惧怕罪和邪恶，却因错误的教导而惧怕，要使我们远离罪、邪恶和地狱的良善天使。讲到这里，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我们应该是害怕罪跟邪恶的，但我们现在的人呢，好像不太怕。第十个，天使的性别究竟是男，究竟是女？哈，耶稣讲到天国里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曾经回答这个问题。天使，众天使的身体不像我们因着罪而失去了荣耀，他们的身体永远不会失去荣耀。由于神并没有赋予他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生殖器。天使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但他们可以有男性雄壮的相貌，也可以有女性纤细的外观。人的创造是多样性的，他从来没有复制，正如每个人指纹都不一样。每片雪花各有各的造型，每一位天使都有其各自的体质、外形、容貌、体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和计划而塑造的。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哈。我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对你天使有更深的一层认识，我们谢谢主，借着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天使的个性，他的性格真的是，如果放在我们人类里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谢谢主，也让我们更加的对灵界生物还有灵界的活动有更深的兴趣。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上啊！克拉巴里格德克拉巴里格德克拉巴里格西格德巴里格迪格拉巴里格吉格德巴，克拉巴里格德克拉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哈利格德，克拉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斯巴里西格德法拉格吉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德，希拉巴里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西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西格德，克拉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格吉格德巴里西格德巴里吉格德巴里吉格德巴里西格德巴里格德格拉。Kalau balik ke tempat ini j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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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at ini. Kalau balik ke tempat ini j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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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at主啊，你让我们真的享受到圣灵的火焚烧，主啊，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干净。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我们。哈利格拉格里格拉格里格拉格里格拉，圣灵的火再度燃烧我们。主啊，巴不得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我被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要居住在我们家里面，圣灵要居住在我们教堂里面。谢谢耶稣，再一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呢，很快的来看一段圣经啊，请大家打开。好，马可福音第四章嘛，我们第一节我们进入到第十二节啊。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去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这教训之间对他们说，所以你就开始想象哈，耶稣就在海边，有很多人呢、啊，好多好多人，他之后上船，在那个地方呢，众人就靠近海，站在岸上面，所以想象那个情景啊，耶稣就在船上面，众人在那个岸边啊，那应该是知道那个。岸边的水哈，都是会有一些斜坡哈，因为湖哈，都是比较低的地方。那么站在岸上啊，就好像是斜坡上去。那耶稣基督在这个船上面，向着岸上的人讲话，这种方式是最好传达音波的哈。所以这个音波可以传得很远啊，众人可以听得清楚，但是。耶稣就用比喻来对他们说哈，他说你们听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但是你在想象中有一个出去撒种，好撒的时候呢，这个撒你记得哈，跟我们亚洲的，在我们东南亚的这个亚洲哈不一样哈，我们是种的，但是在加勒比海不是加勒比海，在巴勒斯坦哈。他们那边是有撒的，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习惯啊，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对，亲们啊，不要说，哎呀，这些我想跟我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圣经有错误还是怎么样？但是他是用撒，那么撒出去啊，第一个撒在落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吃尽了，没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呢，就是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就是落在好土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 他讲完比喻以后呢，他的门徒呢就不明白呀，那怎么办呢？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啊，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啊。”第12节呢，这个翻译呢？翻译的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很容易误会啊，误会什么呢？叫他们看见，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就好像是耶稣呢，很不愿意人家听懂天国的奥秘啊，所以故意用比喻的方式，好像耶稣他啊这个。第12节哈，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引起误会的地方啊，有很多的人查经查到这边呢，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哈，我想我们第一个要先搞清楚啊，福音是要人听明白的，那么比喻呢是为了要帮助他们明白的，绝对不会有像你这边翻译，你就大致上看过去就觉得说，哦，很怕他们回头就得赦免，那。我们刚好相反哈，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人家，巴不得他赶快信耶稣，我们不会恐怕我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第12节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这个第一个字叫那可能呢翻译。翻译就把它翻成为的是就是12节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为的是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耶稣就是说第11节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为什么要用比喻？为的是这个叫中文翻译这个叫，好像是主动的不让你明白，所以我就用比喻跟你讲。但用比喻跟众人讲，是为的是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这些人的脑筋很迟钝你讲的直白，他听不懂了。只要你要用一个比喻，让他更加明白，是要让他看得懂。所以因为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他的道理。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看不清，所以才要用比喻跟他讲。那个恐怕呢，比较好的翻译呢，就是翻译成但是所以整句话呢，第12节就是对，从11节后半部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为的是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但是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了。所以，原来耶稣的原意就是希望他们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明白神的意思，透过讲比喻，他明白这是神的意思， 他就会得到赦免了。所以相反的，我们乍看之下，好像圣经或耶稣不想要让其他的人听闻福音啊。但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他们看是看的看不见啊，他们看是看见的，却不晓得；听是听见的，却不明白。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要耶稣说，我要用比喻讲给他们听。他们一旦听明白了，回转过来了啊，就得赦免。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方向一回转，掉头来归向上帝，他们就会得赦免了。所以耶稣反而是在解释为什么我要用比喻，因为这是对他们好。他们听了比喻之后呢，他们就会回转过来，他们就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思想这个说好了，你可以思想那个撒在好土里面的，长出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累累。我们现在东京教会，我们现在正要人数增长当中。我那个时候想象出啊，我们在这边撒种，这个种子一撒下去，30倍、60倍、100倍的籽粒就长满，要奉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有种粮食的恩膏，我们要让我们的粮食多多多，就像圣经这边所记载的，我们的人数会也会越来越多，越多越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耶稣。原来耶稣用比喻的理由，是要让人清楚明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也让我们能够看得懂耶稣所讲的比喻，他都是按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用最简单生活上面的小故事。来阐明这奥秘的真理，让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不管我们的学问多好，主啊，我们都向你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求你差遣天使，大能的天使在我们四周围保护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恩膏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恩典里面长进，谢谢耶稣，让我们这个读圣经、看异象的课程能够继续下来。我们每次都读一小段，但每一段一小段呢，都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接受、愿意推广、应用。谢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嘞，好，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耶利亚传道，谢谢。